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事实上澳元在上周出现那个滑坡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时间点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件。当时呢在澳元突然间出现大幅下滑的这个时间点上，其实没有任何重要的消息，或者重要的导致澳元会暴跌的一些消息或者事件发生。那么从事后的一些市场上可以拿到的一些数据和一些事实情况来看呢，更多的是由一笔比较大的交易所导致的。其中呢主要是在当时的一个亚洲时段，没有记错的话是上周四的时候，那么出现了有人是大肆的买进了日元，在市场同时抛出了美元、澳币甚至是英镑等等，那么出现了一次非常大幅度的澳币的下跌。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主要是因为还在一个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处于一个半休假的状态，市场流动性比较有限，所以一个比较大的交易呢直接是影响了一个市场走势。如果各位听众比较注意的话呢，事实上到这个星期澳元的汇率全部涨回来了，不仅回到0.70，甚至呢是回到0.7以上，基本上回到了这次大跌之前的一个水平。可见呢这个一次性这个大跌呢更多的是一个只是由于市场交易量小这样一个特殊时间点所导致的突发的事件。这个事件呢我觉得倒是不必要过分的解读，但是长期的澳币的下跌呢就是另外一个情况了。
在2018年一年以来，澳元对美元总体趋势是处于一种下跌的趋势，当然这个下跌的趋势并不是太明显。我们也看到呢人民币对美元在12月份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下跌，所以很多媒体把这个澳元的下跌归咎于中美贸易战，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战影响到了中国制造业的一个采购经理指数 PMI。 因为中国采购经理指数的下跌，人民币和澳元同时下跌，您是怎么看待的？
这个数字的话呢，事实上确实在上周公布的。那么公布的时间点是在上周的周二到周三的这样一个时间点上。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澳币确实出现了一波和人民币一起的同时一个小幅的下跌。但是这个下跌呢，首先澳币当时并没有完全跌破70。那么另外呢，最终导致它大跌跌破70那一次呢，确实和这个数据的关系有限。但不是说这个数据没有意义，甚至可以说在过去的一整年，如果去看一整年2018年的澳币走势的话呢，基本上来说是处于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行的下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这当中呢我觉得核心的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就是您讲的，其实和中美的贸易战甚至呢进一步导致中国经济呢大家有一些担忧。那么中国经济的担忧呢其实就是对澳大利亚经济担忧，因为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出口和大量的这个国民收入啊都是由中国经济直接或间接带动的，这是其中一个澳元下跌的主要的因素。但是呢事实上还有更加重要的因素在推动澳元在过去一年的下跌。
这个因素是？
这个因素呢其实是中美之间的另外一边，就是美国。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美联储是在连续的加息。那么美国经济本身的增长是比较快的，同时呢全球经济的风险呢又似乎有一些增加。那么这些连锁反应之下呢，使得大量的资金是涌入了美元，直接导致了美元的上涨是比较明显的。而且美联储在12月又加了一次息。而在整个的2018年的过程当中，澳大利亚没有进行任何加息，事实上澳大利亚已经有2年多没有加息了。这个两相比较呢就非常有意思，目前的美国的核心利率已经开始超过澳大利亚的央行利率了。这样的情况在很多年里面没有发生过。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10到20年里面，澳大利亚其实更多是高息国家，现在澳大利亚变成了一个低息的国家，这个对澳元汇率的一个长期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我们知道就是澳洲储蓄银行将这个利率一直保持在历史最低值啊，1.5%左右。您觉得在今年的时候澳洲储蓄银行有可能去提高这个利率的吗？为什么一直以来近2年来澳洲储蓄银行一直要把这个利率保持在这个历史低值呢？
RBA 把这个澳大利亚央行的这个核心利率维持在一个很低的原因呢，主要是出于澳大利亚的整体的经济的考虑。然后我们知道央行制定利率的一个核心的观察标准是通胀，而澳大利亚通胀在过去2年当中呢都是显得比较的低，一直到了2018年底的时候才稍微有一些抬高，但是即使这个抬高也是在澳大利亚央行想要控制的这个通胀的区间之内，甚至偏下的。RBA 希望能够看到的澳大利亚的长期通胀区间是2%到3%， 而在过去两年当中呢，澳大利亚整体通胀水平是比较接近2%这个下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澳大利亚央行没有任何特别紧急的理由需要进行加息的这样一种调控。甚至呢，在考虑到目前的市场风险，澳大利亚央行在12月份，就去年的最后一次的央行的利率决定之后呢，还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这个话呢是下一次啊，央行的利率的变动方向是非常开放的。它可以是上升，也可以是下降，
有可能更进一步下降。
对，这句话是有一点点让人意外的。因为之前的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猜测澳大利亚到底什么时候升息，因为目前的利率已经比较低了，就是这个升息的时间呢越拖越后越拖越后。但现在呢，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有可能不止不升息还要降息。所以整个12月份到月初的时候，澳元进一步走低和这句话也是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的。
那您觉得现在澳元一直持续走跌，有可能会影响到澳洲的市场吗？比如说澳洲的房市？
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在一月份的时候讲房市可能比较的早，不是特别的有意义，因为我们知道，12月份到一月份，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是非常安静的，就是传统来说，几乎没有人买房，也没有人卖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市场上的成交量非常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呢，拿一月份的早期数据来做判断，可能言之过早。而且应该来说，由于澳大利亚的贷款政策的影响啊，使得海外买家目前来看买入澳大利亚的房地产的困难度是比较高的。因为他很有可能根本拿不到银行贷款。而且呢，澳大利亚的海外投资的这个管理局 FIRB 啊，它的审核也是比较的严格，再加上购房的这个税务上有更多的税要交，这种种的东西呢加在一起呢，使得海外买房的需求呢，我觉得仅靠澳币下跌是不够的，主要是政策松绑。如果政策松绑的情况下呢，靠着目前比较低的澳元汇率，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一些海外资金进入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但是在这之前，尤其只拿一月份来讲，可能效果会比较有限。
澳元我们现在发现是在一月份已经开始有这种反弹的趋势了。我们想问您一下，就是这种反弹的趋势是因为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开学季的到来吗？因为很多留学生大概在一月或二月的时候会开始进入澳洲的校园呢，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交学费的现象，澳元的汇率是较之前会有一个小幅度的上升，您觉得是有这方面的影响吗？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我觉得这影响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因为外汇市场交易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些换学费的需求它的总量相比整个市场的交易量来说还是比较小。当然你说完全没有影响是不会。那么如果我们把时间点放到今年的一月份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更多的是一个对上一周的这样一些突发的澳币的下跌的一种修正。而且呢，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看这个星期的话呢，在上周末，美联储主席也出来讲话了，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这样一种说法放松了一些，表示他们也在观察市场。那么美联储在今年之内的加息的速度和力度呢，是值得怀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说是稍稍放松了一点市场上抛出澳币去买进美元的这样的一些需求，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元的汇率，这个反过来会推动澳元汇率的一些反弹。那么，如果说要展望整个2019年的澳元汇率的走势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是以疲软为主，但是呢，下跌的空间可能正在逐渐消失。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